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周日早上9点到10点，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礼拜天早上的9点呢，很多人还是很想吧，周末是想睡觉的日子，尤其是啊，天气转凉的感觉特别明显。虽然说阴雨绵绵，大家觉得出门不方便，但是睡觉阶段的时候，有一点微凉微凉的感觉，是那种赖床的最佳时刻哦，完全可以认同。因为我每次做早上的节目都觉得好辛苦哦，要从棉被离开，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在今天的生活补给站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让大家在这一小时哦，不必想太多。周末嘛，就是要好好放松一下。有一些有趣的话题，当然也有近期的一些活动资讯，大家可以持续。大家知道下周三是什么大日子吗？下个礼拜三11月5号就是正声台北台哦，听见好时光公益演唱会，要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哦。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公益演唱会啊，每年都会吸引非常多的听众哦，想要一起来听许多怀旧金曲，是一场免费的活动。不过我们事前呢都有提供这个锁票的方式，所以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呢已经顺利取到这个门票了。如果你已经拿到这个演唱会票券的朋友，不要忘记咯，我们的演唱会就是下个礼拜三11月6号，就是我看一下啊，下周三的话是大后天的晚上啊，周三7点半。很多听众朋友讲说啊，这次怎么是办在平日晚上哦？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场地是在台北市中山堂啊，所以这个时间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哦，就不像以往是在礼拜六了。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我们是礼拜三晚上来举办这个公益演唱会。有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哦，我们这一次哦开放入场验票是从晚上的6点15分开始，但是表演呢7点半就开演了。如果你是有持票的这个民众，要记得一定要在这个开演前约莫是这个7点20分左右，你一定要入座，是因为我们这次呢一样有开放听众朋友可以现场候位。那就是没票的朋友，你还是有机会啊，你可以在下个礼拜三晚上哦，我们是7点半啊开演，你7点半前要到这个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口哦，来排这个后位哦，候补的位置。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啊，这样真的排得到吗？会不会排不进去哦？按照我们过往举办演唱会的经验，候补的朋友多半都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的时候位置也还不错，因为空位嘛，不知道是谁没来，然后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入座。所以有两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票的，一定要记得7点20分前一定要坐在你的位置上，因为之后我们要开放后位的民众补进来。那7点半的时候，基本上你迟到的话，你的位置可能就被人家坐走了哦。这时候就不能再主张说，哎，我那是我的位置哦，因为我们就是有开放现场后位。那如果你没有拿到票的朋友，不用担心，当天这个晚上还是可以来排这个候补入场哦。我们是7点半会由工作人员引导大家入座，所以你要在7点半前呢，在这个中山堂前面 正门口的前面有一个候补的队伍，请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来排队入场。这次的歌手阵容呢，大家也非常喜欢哦，讨论度很高，有大家非常敬佩的宝岛歌后纪录侠老师殷正阳、小百合、周月琪、黄仲坤、易凡、陈思安啊，这个思安呢不是我们节目主持人思安哦，是唱台语歌曲的陈思安哦、甚至我们还安排了世新啦啦队，还有启明合唱团，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毕竟啊是年度演唱会嘛，并且是我们75周年哦，诶，特别逢五逢十都是好日子啊、所以如果你有拿到票的朋友哦，真的是非常幸运哦，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来入场哦，尤其是当天啦，是下班后的时间，你可能要事先规划一下交通的方式。通常建议搭捷运是蛮不错的哦，这个捷运西门站出来旁边就是中山堂，在捷运西门站里面也有出口的名字，就叫做台北市中山堂，很难走错啊，完全就是跟着捷运站的指标来走，就可以到中山堂了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为我们欣赏这个很精彩的公益演唱会，有很多怀旧曲和大家分享。诶，刚刚还介绍了歌手，忘记介绍我们的天王巨星啊，郑敬一啊、很多粉丝也非常喜欢他啊、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一次我们安排的歌手阵容非常非常的强大。提醒大家，有票的民众礼拜三7:10前一定要进场哦，我们7:30就开演了，7:20是拖到不能再拖了，如果可以再早一点点哦，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不着急哦，请大家提前规划一下，是6:45就可以凭票来入场啊，7:20前一定要到位置上哦。那没有票的朋友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们当天7:30会开放现场候位，但是需要大家提前在这个中山堂前有一个候补的队伍、排队区，请大家这边排队啊，等时间到了，工作人员就会引导大家入场啦。9:07，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节目的一开始哦，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李圣杰《花花世界》。
有人开趴当小姐，有人套牢在地点，有人快乐，有人难堪，有人爱耍贱，像总统将买菜券，想跟月光说再见，人们祈祷重复的新闻有一点改变，一样的谜样吧，要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狼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今天明天总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个花花世界。上的白圈，好虚伪的假面，人们的生活就像一出肥皂剧上演，喜欢美貌太肤浅，喜欢内涵不普遍，好多人都在等待所谓对的人出现，一样的谜样吧，要人别搞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狼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明天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个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总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明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我们在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其实今天的心灵小语啊，本身呢、哦、我并不是很认同，但是呢，我能理解他这么去解读。他在描绘的是哦，在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很多话没说出来，表现出来也是一种态度。有些事情没必要追问，回头看都是答案。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其词就是说谎，冷战就是不怕失去。那为什么我说我不太能够认同呢？因为我觉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决裂，包含他可能事前有一些伤害造成了，也不是一个可以沟通可以谈的情境底下呢，那当然很多事情就别说多说什么再说什么都是多余。但是如果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我都会觉得通常啊，如果这一段关系是你想要维持的，或者是或多或少必须在现阶段来维持的，你可能还是会试着来互动一下。如果只是用沉默不语表达你的回答的话，可能无助于解决你们彼此的纷争或者是分歧。那当然啊，这个事情哦，进展到某一个阶段，可能真的就不需要讲了。就像他讲，答非所问就是回答，问他什么他总是答非所问，他真的有这么笨吗？可能不是啊，他就是故意要答非所问，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看起来是在尊重，但是他在划清界限，告诉你说我们的关系可能这个距离就刚刚好了，再往前可能不是他想要的。沉默不语就是拒绝啊，这个我必须回到刚刚讲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有些情境底下，某一些情境底下，你可能会觉得很拒绝，不好意思，所以呢每一次都沉默啊，避开回答我反过来讲，如果真的很想很需要很想要，他愿意接受，他就会说，这是在某一些情境底下才符合。大家不要想说，哎，我这样讲这句话通用于所有的情境哦，并非如此哦，大家要自己去视情况调整。闪烁其词就是说谎，说谎说久了，你要说了一个谎，要用更多的谎去圆这个谎，所以会开始闪烁其词，很多词都对不上。冷战就是不怕失去，冷战呢是很多人很害怕的、哦、比起我们说我们大吵一架啊、哦，把话说出来，冷战哦，感觉就是已经要收尾了，我就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随便啦，那种感觉所以他说没必要追问，回头看都是答案哦。也许啦，在某一些关系里面，这确实是一些讯号。但我自己啊，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除非你是真的有深仇大恨，或者是你们真的对方给你造成莫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已经不是你可以承受了，你也没有达到原谅或什么之类的。不然，我觉得顶多如果是在单纯的不和，或者是我们讲说，哎，也许是男女朋友间你们要分手或怎么样，就是不爱了之类的，可以切得干干净净，不要留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好像吊人家，给别人一点点希望，你又不说破，看破不说破，要致命一击就给人家致命一击啊，不要就不要，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话虽如此哦，但人心最难的点就是啊，我们总是有难以割舍的地方，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说的这么白啊，说这么白不好，可能伤害别人。但是呢，你没说这么白，难道就不会伤害别人吗？很难讲啊，可能伤害更大啊。然后说长痛不如短痛嘛，所以这也是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包含你个人的处事态度。或者是你的性格去决定说你会用什么方式去面对这样子不同的关系。但如果你是接收的那一方可能就会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推敲对方的意思。那看个人的个性啊，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不太能够接受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要就是说清楚讲明白，不用在那边好像要又不要你如果反过来角色逆转，如果别人这样对你，你不觉得也很烦吗？虽然说你心里怀抱的希望好像还没有给你那种就是把话说死、哦、好像还有机会，但其实有的时候夜深人静都会觉得说也就这样了， 也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都一切是你自己脑补在那边幻想的。所以这段话和大家分享哦，当然不代表它一定是一个通用的情境，但或许某些情境它是可以帮你去做一些解读哦。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其词就是撒谎，冷战就是不怕失去。分享完心灵小语，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生活补给站。这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你。这首歌曲哦，比较激烈一点哦，这样一点，柯有伦所演唱的《零》。
不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痛苦、寂寞，还有一些疲惫，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宁愿孤独，懒得再去想谁。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挣脱过去，然后忘记一切。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谁会抓住我的无力伤悲，怎么会哭，
谁从谁会为谁发觉，
不会再哭，
谁从谁对为谁插嘴，
从零度空间的那一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轻的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啊！您别怪他们，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哦，自媒体斜杠哦，这好像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工作者会觉得很好的一种生活工作形态。但是啊，要如何下手呢？然后甚至我可不可以做得长长久久，我对自我要有什么样的认识跟观察啊，这些都非常重要。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Hello， 微微。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亨利哦，我们聊到就说自媒体斜杠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是很敬仰的，很憧憬的，会觉得说我也好想要哦。但实际做下来哦，确实又有很多的挑战。像亨利之前跟我们介绍到说，包含自己在摸索的阶段啊，其实也酝酿了蛮长的时间，三年四年，然后开始才有一个比较显的起步哦。我觉得说真的哦，三四年，有些人可能觉得长，有些人觉得短。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快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如果说真的你没有一些方向，只是单纯的铺天盖地的什么都做的话，你可能就是摸索期就会特别的长。
对对对，
等于说也不是说没有累积啦，但好像就会有一种没有找到要集中火力的地方。
对对对，
那感觉时间就容易耗在那边。
没错没错，然后你可能很容易做个三个月，休息个两个月，再做个三个月，然后不知不觉一两年两三年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办法聚焦一些特别的成果。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单纯只是说啊，反正我就兴趣嘛，然后我喜欢这个类型嘛，我就当就是当脸书一样，自己爱 po 什么照片就 po 什么照片。有些起步其实老实说也不见得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理由
啊、哦，真的真的。
但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考虑过说要把这件事情慢慢的系统化，然后慢慢的去知道说自己适不适合朝这边走的时候，你就必须更仔细的去盘点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你还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的能力的一个情况是有什么样变化。不过刚刚讲到说从自己的兴趣聚焦到包含亨利自己有找到说不管是自己的兴趣还有发现市场的需要，
对
才会觉得说这有赚头嘛。不然我喜欢的东西没赚头，其实好像也搭不上线哦。那真的要下一些功夫，那任何的专长跟兴趣都可能变现吗？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看到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什么什么内容，那我刚好就不是那些内容，那还有办法发展吗？所以有些人会挺却步的，会觉得第一个是现在有的好像已经很多人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的好像也没看到有人做，那我该怎么做？这两个方面会让大家蛮困惑的。
OK， 那这边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论述，我会分成两段，我们来拆解一下素人然后斜杠自媒体变现成逻辑。第一块叫做探索式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很多兴趣很多专长，但我不晓得哪一个可以变现，所以最关键的方法就是透过大量的尝试之后，我们先聚焦一个生活中有优势的资源，让你可以更好做分享的内容。什么叫优势资源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媒体的朋友，他嫁去东京，东京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台湾人也对日本旅游蛮向往的，所以他的优势资源叫做他就住在日本东京，他可以截取跟拍摄大量漂亮的素材，所以他就以日旅游为主发展了一个十万追踪的自媒体，这个叫做他优势资源。当然他也有兴趣，那你可以反观回顾自己的生活状态，叫做你生活中有没有因为工作的内容或是自身的兴趣长期且深入的接触某一种类型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你的身旁的亲友都会找你做咨询找你聊聊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对于极简整理家里非常在行，甚至他的朋友都会问他说有没有推荐的居家小物，所以他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分享居家好物的自媒体账号。乍听之下好像不知道怎么变现，不过就是分享生活的东西嘛，但你发展到一段阶段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这个兴趣偏好的人追踪你，所以你可能可以开拓，所以有可能会卖居家小屋的厂商想要找你业配，甚至你可能可以出一堂线上课程，叫做如何成为一个称主妇。 任何机会其实在你持续耕耘一段内容之后都会产生变现的需求，而有的时候啊，这个变现的需求也不是你想到的，而是一直有粉丝一直有朋友问你该怎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才意识到
就发现哎，这个有搞头啊。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我随便快速举例，其实买机票也有人在开线上课程教、
哦啊、
你的里程数怎么换，
怎么
查，你怎么抢，怎么买，哎，其实都是 know how、
嗯、
好，包含说像是怎么去学习语言啊，怎么理财，怎么就是非常多都会展开相关的课程、
嗯、
包含像是怎么打扫家里、
嗯、
居然也有很棒的线上课程在贩售、
嗯、
像是一些居家整理师等等的、嗯、好，这个叫做探索式的目标，也就是你不知道要以什么变现，没关系，就先做你有优势资源的内容来做。
嗯，
第二种叫做可能这个方向比较适合会观察会思考的人来发展、
嗯、
因为你平常会去观察说哪一个行业它的需求很高、
哦、
比如说你观察到很多人的财商好像都不到位、
嗯、
不同的人都还是需要学习理财、
嗯、
你会发现理财是一个永恒痛点，好，所以你就开始以理财为主开始经营相关内容、
嗯、
那又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发现诶卖钢笔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为什么？因为它利润很高，因为它在台湾没有一个指标性的自媒体在讲钢笔、
嗯、
刚好你有兴趣，或者是说刚好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棒，所以你就投入时间以我要成为钢笔专家卖钢笔赚钱为目标开始规划你的自媒体策略、
嗯、
开始大量的分享跟学习有钢笔的内容、
嗯、
这是一个举例，叫做你很聚焦的针对一个赚钱的选择以终为始的回头让自己成为这个专家、
嗯、
所以像是比如说有的过去有一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是身心灵的教练，他们是健身的教练，他们就很明确知道说身心灵的市场很大，瘦身的市场很大，所以他们要靠接学生来做这个调频，做这个疗愈，做这个健身为主来变现、
嗯，
所以他们就以终为始开始思考我要分享哪些内容让别人才会相信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就逐步堆叠相关的技巧跟知识与内容、
嗯、
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提供给各位听众，你可以看看你是很目标导向的类型呢，还是比较 chill 一点比较想要做些什么但不晓得怎么开始的类型，如果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用第一种探索式的方式来开始做、嗯、
其实都是回归到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有些人是兴趣开始的、嗯、哎，我单纯只是纯分享啊，也没有想过要有一天他可能可以给我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对，
那或者像刚刚讲的，哎，其实我是有计划性目标性的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东西有这需求在哦，但是还没有人做足够的供给哦，好像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嗯嗯哦、
那也许我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路线，那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会需要很多对于市场的观察啦，或者像之前很有不断讲到，其实你会反复的再去思考说自己的一个变化，
对
我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不是学到了更多东西，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这样想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觉得在做可能斜杠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呢？就是现在可能已经算度过去了啦，但当时就觉得说哎、
嗯
欸、是蛮严重的，或者是让自己蛮困惑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事。
OK， 其实有两个哎、欸，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第一个我最大的困境、
嗯、
好，就是其实是内容形式的偏好一直在改变、
嗯、
我过往都是做图文起家的、
嗯、
那做了三四年的时间，但是短影片特别是在手机看的直视短影片、
哦、
它大概就是在2022、2023的时候整个席卷，然后包含像 IG 的演算法也改变、
嗯、
那对于我一个比较不喜欢对镜头录影讲话的人、
oh.
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就是文字思考型的人，但我今天要开始录音要开始上字幕、
嗯、
要开始做短影片，
哇，
真的非常困难，所以我2023年纠结了一整年，但我真的发现其实短影片有一个流量的红利、
嗯、
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触及到新的用户、
嗯、
所以我在2024年毅然决然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叫做我要做100支短影片让我的社群内容再上层楼。
嗯，
那我2024年初的时候粉丝数是7万，
嗯，
到了2024的年底粉丝数9万、
嗯、
也就是说今年我真的做了100支短影片涨了2万粉，
嗯，
那它的触及为我的课程跟我的知识产品的销售带来了200多万的营收、
嗯、
换句话说就是其实困难一定会发生，但你解决它 搞不好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转变，让你可以起飞这样子。
哦，
对 对, 對，
就心里当初有一点抗拒，
我抗拒了一年，我抗拒了一年。
有，我完全可以那种感觉，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动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嘛，就突然这个东西就流行了，或者是它流行的程度还侵占到原本我可能发图文的这个需求，對對對對，因为大家就突然都喜欢去看影片，不喜欢看静态的东西。那我到底要跟还是不跟呢？
啊，对。然后因为图文，我还是有自己的立基点跟流量，所以并没有说很急着一定要改变。可能我的
还在观察一下，
对，我的流量就是下跌5%，下跌10%，下跌15%，就都还不错，都还不错。
嗯，
那到一个点还不行，要整个
要试试看了，
对，要试试看了，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到危机了。
这感觉心里会有一些挣扎，就很像好比说突然老板叫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还在那边拖拖拉拉的感觉，
嗯嗯嗯，没错，
可是真的会，因为你要自己管理自己嘛，因为现在没有，就是说老实话没有老板，那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做呢？
对，
如果太晚做，是不是好像也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咯？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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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如果要学，例如说我以前不会这个技能，那我要学、要研究要赶快，这是刚刚讲第一个困难，后面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非常有意思哦，因为我过去五年一直都是在，比如说从硕士到有正职工作的同时去发展这些事业，但到2024年底，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产值不一样了。
嗯，
我一样是一个正职，可能那时候年薪80万，但是我用下班时间做的东西居然可以给我带来近300万的收。
嗯，
那我还需要有正工作吗？
像白天就可以做别的，
所以我不免的还是陷入到了这个困难。但我经过了非常多的思考，其实也有把这些反思跟结论整理在我的社群上，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我后来从职涯的格局来看待究竟要不要全职做斜杠自媒体。为什么说格局呢？是因为我想的其实不是我今年明年后年可以赚多少钱，而我想的是我未来5年、10年、20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累积能不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能不能让我在职涯走得更宽广跟更远。那我推测下来，就是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全职的自媒体经营者，可能想到的生活样态不外乎就是绞尽脑汁在出课程，就是写一堆贴文，或者是在受到很多演讲的邀约去演讲。坦白说没有不好，钱也不会少，但它局限了我的生命的养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我今天还有一个正职身份的时候，等于我是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拿着一个企业级的资源，带着人在做一些事情。而我的自媒体，我可以利用下班时间，我早起，然后我高效的去继续做我的贴文，做我的课程跟做我的演讲。换句话说，大家可以把这个阶段想象成是已经不单只是为了钱了，而是在公司工作有点像是重训，我们针对特定的肌肉做大重量的锻炼，高压的锻炼。比如说你的职责，你要带领团队，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要锻炼。而下班后的斜杠叫做有氧，全身性的软实力的持续性，在持续累积我的资产跟我的影响力。对，所以我先跳脱什么全职可以更自由赚很多钱这样子的想法，而是回归到能不能用5年、10年、20年的格局来看待我今年在做的事情，做到一个更长远的累积。这虽然现在很流畅的讲出来，但其实我也是纠结的非常久。
我可以理解，那一定是很难做的决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开始做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一方面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就他可能是公司的职员，
没错，
而且我还真的被自己弄到，好像蛮有钱，
每个5万、10万可以活下去了。
对对对，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要离开公司呢？那我确实也遇到蛮多不同这样自由工作者或斜杠的人的经验，是觉得说啊，也许离开公司，他想要发展他的自媒体是更宽广的，或他喜欢那样的生活形态。
对，
就说你我没有被公司绑住的感觉，那确实是一个优点。
对，
那当然也有会像亨利讲到，就说，我如果继续待在公司里面，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然后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就说因为你毕竟你有一些时间就是被卡住的，
绝对是有挑战的。
然后你也蛮累的，说老实话，就是你白天要为公司卖命，然后你的假日跟休息
为自己卖命。
对对对，那
对对对，
就会你有没有体力或能力再把这件事情走得更久，就会蛮需要评估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亨利温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
放映了三年，我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那周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劝解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下线了，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
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教练亨利温来跟我们做分享哦。确实啊，经营自己的品牌之后，你可能一边还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此时就会在正职跟兼职之间摇摆不定啊，没有办法下决定说我是不是持续用 part time 的方式，还是说我就转为要做自己的品牌就好，不要再做正职的工作了。我自己都会觉得啊，放弃这件事情比做还要困难
哦。其实到后来是欸，放弃一个家或是放弃一个斜杠的事业会很舒服，可是很困难。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困难哦，坚持还比较容易哦。
就坚持就是尽管可能现在也不是太有成绩，但你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再撑一下，台湾人都是毅力惊人。
毅力惊人，再撑一下再撑一下。
对，反正苦也不是只苦现在嘛。那你说我现在好像被迫要做就是选一边的时候就好难，因为会觉得说如果我放掉了，那结果又不尽理想该怎么办？
对对对，没错。
那这样会心里要怎么去平衡跟调整？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在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啊，我如果离开公司了，那假设我斜杠之后我今年过得好不代表明年会过得好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会很害怕。
好，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三个怎么管理生活的方式哦，包含像前面的心态跟压力。第一个可能跟微微的问题有点不一样，但我想先强调就是我觉得保持运动习惯真的超级重要，不管你是在做所谓的决策或者心理的说你要能够下班后持续斜杠，我其实把运动当作是斜杠的一个 task。它不是一个兴趣或是一个娱乐，它是一个任务。为什么？因为运动它能够舒压，它能够转换心情，它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更好的持续力，让你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技巧。然后第二个技巧叫做我会从我做哪一个决定比较快乐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发现其实放弃让我变得不快乐，不快乐的点在于说我会失去一些我本来已经还能掌控的东西。他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就拿伴侣来讲好了，我今天有个90分的女朋友，但放弃这个我是不是有可能拿到100分的女朋友，但
不知道，
但你不知道。 对， 对，这是一个非常的逻辑的谬误。对，但是你反而应该要去想说我如何继续珍惜现在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养了100分哦，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珍惜也是在做取舍跟选择的时候一个另一个角度的思考点，叫做我珍惜我现在有斜杠的生活，我可能很贪心的想要更多的自由或不想被绑住，但更多的追求代表更多的决策，代表交换跟取舍。那如果我珍惜现在的生活并把这样子的平衡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叫做我分享的第三个技巧，也就是纵效。第二个技巧叫珍惜，第三个技巧叫纵效。什么是纵效呢？就是我开始会不断的尝试要怎么把我自媒体的人脉经验跟累积放到我的公司上，帮助我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会主动跟老板说，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所以我会写文案，因为我认识一些厂商，我要不要接到他过来跟我们公司的 IP 做一个合作，
他可以融合加成这样子。
对，然后我也会尽量把我正职工作的养分跟经验跟人际关系跟人脉放到我的斜杠的事业中去做推广。所以很有趣，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在媒体代理商做品牌经理，所以还以 KOL 的身份接公司的品牌合作案，就还蛮酷。有点像帮公司救火啦，因为公司有一些案子找不到适合的 KOL、
你是同时甲方又乙方
啊？对对对，我就甲乙方这样一起做。然后老板也觉得 OK， 反正也没有说是图利自己的，而是因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亨利愿意下班时间搞写这个文，那就让他去做这样。其实也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样子。对，所以我想是额外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职场状况不太好，你可能遇到不讲理的老板，遇到过高的超时的工作内容，跟就是压榨影响到你身心状况的工作环境。
没错。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状况，你其实要想的不是斜杠求生，而是赶快离开那里，换一个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对，这也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到，其实不是任何人跟任何阶段你都适合斜杠。如果你的本职身份，例如说你小孩刚出生你都还不会带他，你就想增加收入，这样不太对。例如说你的正职都还做不好，然后甚至有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你还没处理，你就想斜杠，可能也不太对。你要先处理好你本职的阶段。那我刚好 可能是我有不断的在学习跟输出吧，我觉得我在工作与人际的平衡都做得蛮好的。必须说我之前待过的公司都是我心中定义好公司，然后我也能够准时上下班，也能有效率的完成正职的工作，老板也不会因为知道我有斜杠身份就认为我的 KPI 没有达标、反而还因为持续有达标都有不断的被正职加薪、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好做到一个正职上备受认可而且有加薪而且还能够下班平衡我的工作的一个阶段、对，所以我才会想说要珍惜然后要重效，让双边都可以做得更好。
没错没错，就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看起来这些东西也许一开始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有关联，
都有连结啊。
对对，你只是还需要点方法跟酝酿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跟这个可以串在一起。
对，没错。
然后我以前300年前做的哪些事情，诶，很多东西你说看起来当时也不过帮个小忙，但其实都是慢慢的累积。所以我觉得
真的
运用在生活里面，或者就算你现在没有想过要斜杠，但是你踏实的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做好，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对，没错，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突然莫名其妙，诶，好像又可以再去学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斜杠不要把它当单纯的当做一个跟正职工作区隔开来的事情，说不定其实你现在生活就很斜杠了，你自己没有发现。
对，你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
对，你自己只是觉得说我好像东忙忙西忙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尾声哦，想要请亨利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子斜杠的一个生活的憧憬跟目标，尤其像其中一块是自媒体嘛，这也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工作，
是
会不会有这样的特质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面对这一个工作条件的时候，他也许他要比较能够面对失败啊或什么，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你的观察、大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条件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特质是首先你要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
哦，
你不一定要很乐于在这件事情上，但你必须愿意去切割一些你的经验跟你的技巧，因为有些人他是非常重隐私的，他不希望自己任何的故事跟经验或是知识被人家知道，因为他预期这可能会为我带来麻烦。比如说别人知道我会做这个工作，那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份工作之类的？
有。
对对对对对。但所以我觉得从心态上，你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角度来知道说，我切割部分好的经验跟好的技巧分享出来，那即使有新的工作机会，那也是对我的一个历练，也是一个能为我增加收入的机会点。好，这是一个，所以愿意分享我觉得很重要，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叫做逐步实践。为什么说是逐步实践呢？因为其实蛮多人他们每年有一些目标，例如说我要减肥，我要学英文，我要增加收入，但他们的叙事都是我有空就会去做，他没有办法把这些比较抽象且大的目标拆解成明确的步骤。那我觉得做自媒体或者做斜杠有点像是当自己公司的老板，你要把你的生活当作就是一家比如说叫亨利温的企业来好好经营，你就必须要拿你在工作上这种逐步实践的技能来处理。好，那如果第二你不会的话也没有问题，在我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完整的教大家专案管理，去逐步实践你的斜杠点子到落地变现的具体方式，大家可以去书里面看一下。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要叫做就是不怕失败。不怕失败它很大众，好像任何什么事情都要不怕失败，但坦白说做自媒体做斜杠更需要不怕失败，因为很需要去做一个 A/B test、你要去尝试说我今天这个内容我这样写这样发一定会有不好的，一定会有好的，那我今天我要开始自主销售一个产品一定会卖得好或卖得不好、你要能够接受这些多元的可能性，然后从中找到下一次怎么变得更好的方法。
是，
因为有些人我带过的一些学生，他具备一切的知识跟经验，但他就怕他的第一篇贴文表现不好，他就一直不发，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发。那你不发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不好呢？
不好再说嘛，不好再想办法。
但他就怕不好啊，所以就不敢发。还有人在变现的时候怕跟大家说我要卖讲座咯，别人他觉得你很市侩、
好像你动不动就要收钱那种感觉。
但搞不好人家很需要啊，可是你害怕失败，你怕被嫌弃，怕没人买，你就不去做，那就没有可能性了。所以真的不怕失败，在拓展多元的人生可能性的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是，大家真的可以来参考我们刚刚讲到自媒体斜杠一年我多存了250万， 听起来大家都是看到250万，然后去看这个，
然后想说翻翻看这本书在讲，
因为毕竟现在赚250万也没有那么容易嘛。但确实哦，生活的形态有很多种，也代表说，那你现在稳稳当当的在公司工作，你一定要斜杠，这也不见得嘛。
对，不见得的。
说，但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下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形态，或者是很多人很在乎的这种工作模式的一个趋势发展。那我觉得亨利有很多的观念，它不是只是否斜杠或自媒体，而是说我们平常啦，日常就算是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啊，你都可以一样的观念用在你的工作挑战上面。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累积一下，包含你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啊。我们除了那个养家活口赚钱之外，这些变化成长跟提升也许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全新的改变，然后是往好的发展，然后不要去排拒任何新的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改变。你是、
啊、真的
对你日子过好好的，突然都有可能会遭逢巨变嘛。那我们要保持个弹性哦，可以持续的来学习。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亨利。
谢谢听众，谢谢微微。
春天慢慢一点点发芽，快乐开始都有了想象，城市过客作用的模样、哦、幸福开始组装。夜里满园的茉莉花香，月光洒落看不见忧伤，旋转木马牵马个广场、哦、爱情开始滋长。
成林所演唱的歌曲《缺氧》，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持续关注我们 FM104.1 有更多精彩节目，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那听我们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甚至呢不用担心哦，就收听不好哦，因为有网路都可以来收听哦。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啦。节目尾声呢，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歌曲哦，《Kiss Goodbye》，也是一首很久的歌曲哦。不过旋律啊、歌词大家很熟悉，也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日早上九点，别忘了持续锁定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Amy，你回来上班啦，找来谁雇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故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寻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听他